在酒席宴前，春秋四老就告诉屈良，孩子，你此一番赶奔葵花岗，见你那些弟兄，这是好事。下一步你肯定要攻打叠云峰、青松狼牙涧，免不了是一场凶杀恶战。我们最替你担心的就是对付这朱亮和陈东波，你可要加倍的小心。另外，这个火玉贵王脸也并非等闲之辈，假如说叠云峰不来别的人，就这些个人，看你现在的能耐也对付得了。可退一步说，假如人家再有高人来了，这事就两说着了。谁来都好，最好这云南东海碧霞宫的双魔可别来。一个是三尺地灵魔陆坤，一个叫飞天神魔陆清，这俩小子七性好斗，他们要不来事儿好办。但是据风闻，好像叠云峰的人请过他们，要来一个就够你难缠的。孩子，这临别赠言你要牢牢记住，不管何时何地要见着这俩魔头，你要加倍小心的。他们不但武艺高强，而且不通情理，心黑手毒。徐良牢牢地记住了。杜坤给徐良满了杯酒，手捻着徐然一边乐一边说，徐三将军，再给你报个喜信儿。
我何喜之有？
这两天呢，我派手下探视的到叠云峰探听情况，报事的回来跟我说，你们开封府又出了一位了不起的英雄，你知道是谁吗？
不知道。
此人姓白，叫白云瑞，人送混号玉面小达摩。听说这孩子根基可太深了，他老师是白云剑客夏侯仁，峨眉寺的剑侠的头一位，上三门的总门长。他还有两个不是正式的老师，威震西方老鸳鸯宫野寿长，少林八大名僧第三位风僧醉菩提凌空和尚。据说他受过这三位高人的真传，那武艺是很了不起的。又听说他早晚就是上三门的继承人，未来的总门长。现在你们小武艺之外又增加了一员虎将，这不是喜事吗？徐良一听还真高兴，老心儿就有这么好处，向来不嫉妒，别人比自己高才好呢。尤其是开封府的人，多来几位高人，自己倒省了心了。他恨不能内生双翅飞到公馆，当时就见着白云瑞，瞅瞅这个兄弟究竟什么模样，这本领究竟有多高，日后弟兄吊着膀子捕盗抓贼，那有多好呢？要不说徐良没起身，什么事他都知道。简短结说，酒宴吃完了，这玩意儿第二天就要告辞了。徐良难免这心里头热乎乎的，怎么报答人家？初次见面跟人学了不少的能耐，说花俩钱儿那是笑话，等于骂人一样，不然的话怎么办呢？徐良就有点犯愁，但是他把这心里话跟赵普、魏百宝也就提了。赵普乐了，孩子，你这想到哪儿去了？过去有这么句话，宁舍一锭金，不舍一炬春，这你明白吧？这武艺是无价之宝，这个人情你还有法补报吗？用不着，只要你走得正，行得端，正大光明， 多多的抓贼，为国家出力，你露了脸，这就是对我们的报答。再者一说，将来我们要有个马高凳短之时，难道你就看着不管吗？还得有求于你了。孩子，你就不用往心里去了。徐良这才得到安慰。一夜晚景不提，次日天光见亮，杜坤又准备着酒席欢送徐良。老徐儿把衣裳都收拾好了，兵刃暗器都带上，掉着眼泪下了小孤峰，众人在后边相送啊。可这几个人默默无言，也觉着难舍难离。春月春光好，大爷拉着徐良边走边谈，孩子，告诉你的话你要牢记在心啊，往后不管遇上什么阻碍，在动手之时首先要稳，心不要乱，凭你现在的能耐，只要你能稳住心神，你就有取胜的把握，另外还得快。武术分高低论上下，快者占先嘛，你现在手就不慢，但是还得快，懂吗？快就是先发制人。弟子牢记在心。好了，见着蒋平、展雄飞、智化等人，给我们老哥几个问好，咱们将来还有见面的机会。把徐良送出小孤峰五六里地了，还舍不得分离呢。最后徐良站住了，冲大伙一抱拳，各位，送君千里终有一别，大家就留步吧，我欢迎你们赶奔开封府做客，迟早我徐良一定要报恩。说着徐良趴地下给大伙磕了一顿头，一狠心他走了。走出一里多地，徐良回头一看，这几位老人包括杜坤和吴豹还站在山口那儿频频招手呢。徐良擦擦眼泪拐了弯，打这他们分手，说什么时候还能见面呢？快了，到了后文书，百寇闹东京，学习开封府，那场乱的那个大呀！徐良聘请高人之时，春秋四老、天龙仙师、地雅仙师，包括这杜坤全请去了。到那时候，大家重逢，这才大闹八王擂。现在咱暂时先不说，表徐良离开小孤峰，取路赶奔葵花岗，兼程前进。其实这道不算远，但也不算太近，400多里地。所幸的呢，路过都是一些山路，这村庄镇店也不密集，所以徐良一想，干脆我就施展陆地飞腾法吧。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天，老邢往下一塌腰，把两腿叉开，磕膝盖撞前胸，脚后跟打屁股蛋，俩胳膊往后一背，这个快劲就甭提了。实在累了，坐下歇一会儿，吃饱了喝足了，接茶还往前走。这赶得黑天到了叠云峰狼牙涧，来早了不如来巧了。徐良赶上这时候，正好是蒋平众人失误了，被困棺材沟。老先生本意想探探山，看看这帮贼寇干什么，有什么打算，做的心里有数，然后再跟蒋平见面。哪知道正走到挨头这，见飞天神魔陆钦在这行凶撒野，徐良就躲在树上，揉着眼一看，这怪人俩眼倍儿亮，跟灯一样，鬼鬼祟祟干什么呢？他用条绳子往上拽人，徐良眼多尖呢，一个这个蒋平蒋四叔，赶的叔也上来了，紧跟着小武艺的弟兄也有，但是上了一个这位抓一个，上了一个 派一个用鹰爪力的毒掌把众人全打翻在地，最后拽出个小伙来自报叫白云瑞。徐良这才明白，哦，这就是我兄的白云瑞。如等一伸手，徐良可注意看着，不住的挑大指称赞：“大人，道士我没说玄话，我这兄弟果然有能耐。这功夫不但归路，而且相当精。但是徐良是什么人，一看就知道，白云瑞不是陆青的对手。后来果然累得满头大汗，已经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手之力。”用看官定势封住门户的办法在这抵挡着，徐良一看到了时候了，我再不下去，我这兄弟非出事不可，这才大喊一声在当场露面。这就是徐良失踪的全部经过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徐良这一露面，白玉的心跟开了两扇门一样，哎呀，难道是做梦不成？这就是我徐三哥，他真没死。你看两个人没见过面，白云瑞对徐良就格外的亲近，飞身形跳出圈来，单手提刀，然后把汗擦了一擦。三哥你好啊，我是你兄的白云瑞，我是白玉堂之子。
啊，兄弟你不用介绍了，我早就知道。兄弟你在旁边先歇一会儿，最好啊你把躺下这几位都给救了，没有关系，一推就好啊，把穴道给他破了，我来对付这个丑鬼，一会儿我把他脑袋拨了下来，咱们哥俩再闲谈。
陆青一听是说什么把我脑袋也拨了下来，你这口气可真不小，把这老家伙急得一蹦多高。小子什么人？
别吵吵，肉人。
废话，谁不知你是肉人，你是哪一个？
我呀，我就是白眼眉徐良啊。
啊，陆青也愣了，
这个王脸是怎么弄呢？他不说开人头会吗？
把徐良的脑袋给倒来了，后来嘛，因为这脑袋一叫人偷回去了，所以这会不开了。这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？这徐良也没死，他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啊。想到这里，他一瞪眼：“徐良，究竟怎么回事？你到底死了是没死？”“
我到底是死了。”“
死了你怎么还能回来？”
那我现在就是个鬼呀、我死的冤枉就回来了。我到阴曹地府一算计，我还没把你带走呢。那最好咱俩手拉手一块走，然后我才能死呢。
你放屁！你想，儿子一走，过来就是一掌。白瑞替徐良担心，这白瑞其实心是好的，他认为三哥呀。不管怎么说，你这是第二次出事，你这个能耐能不能顶得住陆青？这玩意自己心里没底儿啊。我也不是胖个大叔，我虽然岁数不比你大，但是我根底比你深，我三个老师就真传呢，我都对付不了，你能对付得了吗？一旦你遭了毒手，咱们哥们连话都没谈。从这种担心，云瑞就在旁边紧喊：“三哥注意，这老家伙可厉害。”徐良明白他的心情，仍然是嬉皮笑脸：“
老兄弟你放心，打他跟打小孩一样，一点关系都没有。”
徐良仍然是这么嬉皮笑脸，松松垮垮的，一看掌来了，老心往旁边一闪身，陆青一掌击空。徐良把金发环刀带上来，用双掌对他的双掌跟陆青就站在一处。他们俩打着，咱先不说，白云瑞利用这个机会扑到蒋平和展雄飞众人面前，抓住他们的肩头晃脑袋， 开始给按摩，那个按摩的功效就这么大，时间不大把蒋平救过来了。接着斩南侠，小玉是爱虎，玉面专诸白玉生，霹雳鬼韩天举，粉子都卢真，气不大头鬼方川等等众人全给救过来。等大伙明白过来，揉揉眼睛，活动活动四肢啊，都像做了一场噩梦一样。唯独是蒋平扶着地起来，看看天，往四外瞅瞅，云卫长出了一口气：“四大爷，您觉得怎么样？”“
云卫啊，我是死了，是又活了。”“
嗨，你死而复生，什么事儿都没有。”“
哎呦，我这身上难受透了。”
四爷站起来，紧跟着大伙全起来了。“
云卫，这怎么回事？这什么地方？”“
这是百丈崖的崖头，您往前看看，那个小老头就是咱们的仇人。这小子是云南的，叫飞天神魔陆青，我们上了他的当，受了他的念，他以救我们为名，用绳子把咱们系上来，是住客想把咱们抓住。”“
是啊，喂，那个是谁？您好好看看那是谁，那不是我三哥徐良吗？”
哎呦，大伙一听乐得直蹦啊。霹雳鬼韩天锦一想，不对，是做梦，
活着的话哪有这么蹊跷的事儿？哎，再看看这样又不像做梦。
韩天锦一琢磨呀，我得试验试验，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我小时候听我娘跟我讲过，要是这个真的，这身上有知觉，碰哪它都疼；要是假的，碰哪它不疼。最好的办法就是咬咬手指头，如果咬一下不疼，这就是做梦；要疼就真的。想到这里，一伸手把手指头抓过来塞嘴里，吭声就是一口。这口咬完了，坏了，不疼。韩天锦心中暗想，真是做梦，可他不疼了，咬个疼这就受不了了。与此同时，有人嗷一嗓子，呀，
我你妈呀，我你犯什么病了？你啃我手指头。
韩天锦一看，呵，闹了半天没咬自个儿的手指头，把方树安的手指头塞自己嘴里，把傻子也逗乐了。我他妈是怎么闹的？把方树安疼得嗷嗷怪叫。哎呀，他们咱不说，单表陆青大战徐良，两个人一伸手，三十多个回合没分输赢啊！大伙就盼着徐良取胜，然后问问徐良，这些日子上哪儿去了？可是有一样，就是徐良再有能耐，分对付谁呀、啊？要对付这位飞天神魔，就是三下五除二就赢了，那谈何容易？打到五十回合，仍然未分输赢。玉面小大魔白云瑞这阵就缓过乏来了，云瑞一想，我上去把我三哥替回下来，不行的话我们哥俩打他一个。云瑞就想拉家伙过去，单说徐良，老仙儿一想啊，怕什么来什么。春秋四老跟我讲了，遇上谁也别遇上云南的二魔，你说他怎么就遇上了呢？假如换了别人，我早就取胜了。唯独这老家伙这么难对付，这我幸亏二次学艺，跟这几位老前辈学了不少能耐，不然的话伸手我就趴下了，我怎么能是他的对手呢？哎，他忽然想起来了，春秋四老第一老春月春光好告诉自己了，发招要快，说我的手还不够快呀、啊，快就是先发制人，我现在就得使用这一招啊。老师想到这儿，低头看看自己带的六支镖，心说这玩意儿挺沉的，我带它干什么？这玩意儿不就是准备打人的吗？眼珠一转，计上心头，唰唰唰，虚晃几掌，嘿，把六支镖子全拽出来。他知道这个陆青不是省油灯，恐怕三镖五镖的打不中， 干脆我全抖了出去。徐良善于双手打镖，双手接镖，一只手拎着三只。徐良打这东西太快，就见他一转身的功夫，扬手，三道白光是扑奔陆星，陆青打着打着，就见徐良一转身的功夫，三道寒光扑奔自己而来，他就预感到不妙。哦，暗器，陆青这小子也真厉害，脚尖点地，腾身跳起，噌，这家蹦起来没有两丈也差不多，徐良的三只镖全打到树上头，啪啪啪，钉进多深去。但是陆青能老在空中悬着吗？他得下来，往上一蹦，镖打空了，他刚落下来，徐良一抖手，另三只镖又出来，一只打耿嗓，一只打天心，一只打小腹。陆青一看不好，脚往地下一踹，身子往后一仰，使了个金刚铁板桥，整个就躺地下了。他躲得真快的，这三只镖刷刷刷又打空了。白云瑞在旁边一看，你抖着手，哎呀，白费劲了，替徐良着急。陆青一个鲤鱼打挺刚站起来，徐良把左胳膊一抬，绿悄悄的将你瓢，咔嚓袖剑出来了。陆青一甩脸又躲开了，徐良把左胳膊一抬，烟嘎巴吃又一只，我留着没用，干脆我一镖将他打死。